首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辽宁传媒学院。辽宁传媒学院呢，可能大家就是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如果说本山传媒学院，应该大家会比较懂。它最早是和赵本山合作开设的这个传媒院，主要是为了培养这个表演专业的学生。后来呢，增设了播音、编导和影视摄影与制作这个专业。辽宁传媒学院呢，在咱们河北省招生的年头已经很长了。它是一个民办二本的学校。这个学校的录取原则呢，是文过专排。文过专排的意思就是说，你文化课考过最低的艺术类基档线之后，不看文化课成绩，只看你的专业课排名。拿去年来说，咱们的艺术类的提档线是312分，那你考过312分以后，不再看你的文化课成绩，只看你的专业课排名。这个学校呢，咱们之前说过啊，它没有什么水分，全凭自己的实力考。那么去年咱们考辽宁传媒学院的学生，基本上啊，不能说每个人都过了，基本上通过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而且拿到河北省前十名的名次的学生也比较多啊。其中永兴五中的周浩真的是咱们编导里学生里面很不起眼的一个学生啊，他考了河北省的第五还是第几还是第三我给忘了啊，名次非常的靠前。这个学校的学费呢，在表格里头已经给大家列出来了，是29000块钱。播音主持招15个人，广播电视编导招15个人，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招3个人，表演专业招3个人。那么这里面就温馨提示一下，我们在报专业的时候，孩子们一定要看清楚他的招生人数，他的招生人数一定是和发证成正比的。我们一般教育部按1:4发额证嘛，广播电视编导和播音主持各招15个人，那么以这两个为主，然后可以兼报影视摄影与制作这个专业。如果说你单纯报影视摄影与制作，本身在河北只招3个人，是吧？所以它通过的概率会相对来说小一些。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吉林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这个学校非常的好啊，它是一个艺术类次重点学校。我们知道，艺术类重点是北电、中戏、中传，然后是中国戏曲学院、二批。浙江传媒啊，然后什么吉林艺术啊，南京艺术学院这些，那它是属于一个艺术类次重点学校。这个学校非常的好，这个学校非常重视学术啊，也就是说这个学校是专业课啊，如果你从这个学校毕业的话，专业课是很硬的啊。那么这里边呢有浮表专业啊，温馨提示一下跨考浮表的学生，他有一个表演括弧服装与服饰展演啊，这个专业有服装表演专业，还有戏剧表演、影视表演。那么有的同学说了，老师我可不可以跨考一下表演？我个人认为帅哥美女们你可以去考，对吧？你说哪怕一天不学试试都 OK。 咱长相一般的同学我就建议你慎重，为什么？人家是名校啊，你打酱油去的，那你在那200块钱省下，你留下吃肉。戏剧影视导演专业和播音主持专业，那么戏导专业是可以报的啊，戏导专业是可以报的。我看了一下他的考试内容并不难啊。有的同学说了，老师那表演没学啊，我能不能报？你那个表演老师教你，也是教你怎么去解放天性，怎么去演，但他不会管你去排小品。这就相当于编导教总说啊，老师你让那个考官过来给我上课，让考官给你过来上课是讲知识点，但考官从来也不管定稿。你还别说考官，所有的外聘老师都一样，可以负责讲课，你给多少钱都不负责定稿。为什么？因为那个活太累，而且呢一涉及到定稿的问题，那可能在我眼皮底下老师都要改个7遍8遍的，他没有那耐心玩啊。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啊，这个戏剧影视导演专业不是说你没学过表演专业你不可以考，不是这样的。我不就是一个小品，哎，我们讲一个故事，你就按准了演，咱一点点挑错。是我个人认为啊，只要是艺术专业的老师他愿意去给你抠这个事儿，可以办出来啊。我们这些老师，播音老师呀也好，编导老师也好，他可以干那活，只不过是他愿意管还是不愿意管的问题。那这个学校大家要注意啊，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的录取原则是专 占50%，专业占50%，文化占50%的综合分左右录取，而表演和咱们的导演专业，它的录取原则是文过专才。录取原则是文过专才。那么这里面提醒编导的同学啊，长得漂亮一些的，身材好一些的，个子高一些的啊，同时那个我们说比较机灵的啊，外向的同学，你完全可以考一考吉林艺术学院的戏剧影视导演专业啊。或是播音主持，考这个学校文化分大约多少分呢？400分往上肯定是有的，大约围绕着420到450左右。这里要注意，人家服装表演专业，人家要求了女生必须净身高1.70米以上，男生净身高1.80米以上啊。低主持专业要求女生净身高1.60米以上，男生净身高1.70米以上。同时，大家伙一定要注意他的录取原则啊，他的这个招生人数，他不单纯给河北省分配名额，他是面向全国招生的。戏剧影视导演专业在面向全国招40个人，全国大排名啊，不是河北省，是全国大排名。播音主持也是全国大排名，招21个人啊。浮表是全国大排名，招20个人。下面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天津传媒学院啊，这个学校啊，原名叫做天津师范大学文化艺术与也不什么什么学院啊，很长，记不清楚啊。很多人都因为在天津是吧，家长特别想让孩子去，能报的专业的确挺多的。那么这个学校呢，我说几句。这个学校啊，在2012年、2013年、2014年左右的时候，它是不在河北教育考试院的招生券里面进行考试的。这个学校怎么火起来的呢？这个学校是单纯卖合格证火起来的。啊，由这个学校从哪儿火起来的呢？这个学校从香河火起来的。在香河招生的老牌机构呢，哎，专门卖天津的传媒学院的校考合格证，6万块钱或7万块钱一张。啊，因为最早呢，坦白讲，最早还我打工的时候，他组织考试的，因为是最早接触的几个校长是吧，给他们安排过考试。所以说呢，哎，他就把有限的合格证就以卖的形式啊，散播出来了。我个人认为一半得多，但有没有说没卖的合格证？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2020级咱们的学生张宇瑶考了河北省第二，天津传媒学院啊。然后去年的这个播音主持的这个小姑娘叫什么来着？他考戏导，他考了河北省第9，就是咱自己说，我是非常知道这个学校底细的，但是呢，咱凭实力能不能拿到合格证？能。那拿到第2的和第9的这些孩子，他的面试都非常的好。换句话来说，他们都是播音主持的学生啊，编导的学生可能未必会有他们的面试状态好。这个学校是非常重视面试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学校它有表演、有播音、有戏文、有编导、有影视摄影与制作，还有戏导。它的专业很多啊，可以同时兼报3个以上。当这个你具体你看那个简章去啊，它可以同时兼报很多个专业，而且它的录取原则就是文过专排。很多学生之所以看上那个学校，就是因为他对于文化分数要求不高，只看专业课排名。为啥人家卖这个学校的合格证啊？一是在天津离咱家近的边的是吧，第二个呢是文过专排，而且你看他学费啊，学费也不是特别高，24000啊，24000，戏文是22000，哎，所以有一些家长就愿意去买这个学校的合格证。那这个学校可不可以考？可以考，但是我建议，就是你别想我事儿多啊，我建议那专业课不是特别好的同学你慎重。为啥？你是完全给人当分母去的啊。那专业课比较不错的、比较机灵的，但你文化分不强的这些学生呢啊，你可以报一报。重点说一下这个戏导专业。那么这里说给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和家长去啊。那么我们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其实在校考中能考的专业并不多，除了播音主持之外还有表演专业对吧，你还可以跨一下表演。那么除了表演专业之外，你还可以跨一下戏导。 那么有的学生说了，老师这个我都没考过，你看一下天津传媒学院系导的考试内容，除了命题编讲故事你不会之外，其他的基本上你都会。那么命题编讲故事你怕啥啊？一共23个播音学生，编导学生133个人，这133个人还包不了你这23个的故事吗？对吧？这编导学生再菜也能一人给你们准备5篇故事。所以说啊，这个系导专业如果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想考的话，你放心大胆的考啊，也不用给你讲啊。有的家长说，罗老师你上来小课吧，不用啊，花大钱干什么呀，是吧？到时候你想要故事的话，我给你讲故事，告诉你怎么套，是吧？提前备好了就 OK 了。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啊，这个学校我是非常赞成学生去考的。为啥呢？从我2007年参加艺考开始，这个学校就存在。这个学校原名叫做四川音乐学院绵阳艺术学院，它跟四川音乐学院最早的时候是共用师资的，后来它独立出来了，叫四川文化艺术学院。这个学校卖不卖合格证？卖，但是演艺的事儿啊，基本上卖的不是特别的多啊，还是比较清廉的一个学校，因为他们那个招办主任啊，我认识。啊，这个人是非常正直的一个人啊。当然，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我本身不卖校考合格证啊，所以他跟我比较对脾气啊。平时啊，朋友圈我发个朋友圈，点个赞个留言，我觉得这个次数还是比较多的。不是因为咱们招办主任跟咱互动了，咱认为这个学校不错，而是我从这个方面去考虑。2007年我参加艺考的时候，这个学校就有，一直这么多年了。说咱再看了不上民办二本，它也是民办二本里边开办时间比较悠久的学校，横比那个刚供出来2-3年3-4年的要强。同时这个学校我们能够考的专业也比较多，有这个单纯的表演专业，还有服装表演专业，还有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还有播音主持专业，还有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还有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其实你漏了一个，还有一个戏剧学，但是这个戏剧学不建议学生考，为什么呀？因为它太偏向于文学了。比如说，他把《牡丹亭》里边的一部分诗文，他拿出来让学生去分析，咱没有那文化底蕴啊，你纯粹你也是多花点200块钱，所以戏剧学这个专业就不用报了啊，所以不写也是对的。那么这个学校它在绵阳啊，它在四川，在绵阳，在绵阳机场附近，离这个学校很近啊。那么这个学校呢啊，文过专台，往年咱们学生通过专业课的学习没有任何猫腻，考进河北省前10的人很多啊，这个就是我很有底气的啊，很多。那说明什么？那说明咱们的教学和他的考试方向是对路的。哎，说句实话啊，今年呢是被这破疫情给冲的，是吧？一开始不让咱们线下上课，偷着上，后来全员感染，一杆子扯这么长时间。如果没有这个疫情影响，我估计今年咱会考得非常不错啊。说一下，这个只要是正儿八经他搞教学的学校，他会跟咱们上课对路。为什么？因为第一，咱们的知识点讲得全；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深度要比其他辅导班深很多。你看今天我们那个说去一号去集训，我们助教老师就带了15-16个，凡是我能够看得上眼的拿名校合格证的河北省前10的基本上都薅过来了。那有大四的说考教资，我还跟他说呢，教师资格证考完了立马去上会所。这就话就说回来了，说播音主持吧，他没有办法作弊啊，就是说没有办法，我说作弊就是没有办法让助教老师也好，让老师也好给他们代笔去改故事、改电视节目说话。而编导这个专业的确是有很大的可能。为什么说要多带助教老师啊？这里跟编导的学生家长说，到这个时候了，课要是再讲那就是废物了，老早干嘛的了，没有新的知识点讲。那这段时间这15天应该干嘛？应该把故事、电视节目策划、分镜头脚本、影评，凡是以定稿方式要定的这些东西一无冷账，这帮助教老师也好，任课老师也好，就跟饿狼一样，给这帮孩子都啪抹擦平了。这个抹擦平了不是说随随便便找助教这个东西就能定，不是这样的。这学生一开始学是什么样我心里有谱， 学的时候都不怎么样，你还能当助教，那肯定不行。咱们得要学的时候就学的特别好，恨不得我改不过来的时候，他当学生的时候他就上手改过的，他知道我要什么东西的。所以说啊，学生跟我说，上课的学生啊，那个辅导班他一个小助教也定了。我说随便啊，别说那个辅导班了，现在廊坊市里的机构，只要我知道的能看见我朋友圈的都在疯狂找助教。我昨天跟刘老师就乐，我说你知道我找助教干嘛？你知道我的标准是什么样？所以这里面跟编导家长说一句话，编导学生我不怕笨，就哪怕说到现在还有20多天啊，我们上课的时间，我不怕笨，但是我特别怕浮躁。尤其是咱们编导里边有那几个男生特别讨厌，天天带着一大小伙子天天带着吼，哎呀我这不行啊，哎呀我那不行啊，反正这次我就这么讲的，你只要说不行，乒乓五次先踹两脚啊，这在干嘛？这在扰乱军心。这段时间和考前就比谁坐得住，都不会怎么办？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改，不就800字的一篇故事，一连准备五篇电视节目策划，一连准备7天，那才有多少？但是你得说认头，你不认头，你就叫着号了，你嗷嗷叫唤，那不管用。跟播音主持的家长也一样，跟大家说一下集训的作息时间。早晨7:30到8:30上早自习，8:45到12:00上政课，中午就留一个吃饭的时间，1点就给我各回各屋去完成任务的。每天啊，这个2:30开始上那个下午的课，2:30到5:45，晚上6:30到无限循环。什么意思？你今天过任务，你完成任务了，你再去睡觉；你完不成任务，你还别睡。这里边。我要明确的跟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和家长说，每一年嘚哇喊叫的就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不让下狠手。你几时了？该冲刺的时候你还不让下狠手。之前在燕郊说天天打架，你放心，这次我坚决不去过问播音主持的学生。为啥？我编导的活还干不完呢，对吧？你之前让管就管了，你不让管我撤，让播音老师，3个播音老师加2个助教老师，5个人去管你的24个人，我个人认为绰绰有余。这个时候说每天过自备稿件，过新闻，过即兴评述，你再完不成，我们还跟往年一样，谁完成什么进度我们发家长群，对吧？你哼不能说老不使劲，老指着人家拉，那不可能。另外跟编导学生说，之前啊说谁掉队老师都不放过每一个人啊，比如说我们先上集训的时候说定稿，888这组都得定啊，这组888都得看，等到真正冲刺集训的时候，我们该看看该管管，但是一定会拉开差距的。你到这个时候，你这专业课再拉不下去，要么是机构老师废物，要么就是学生废物，都没使劲。到这个时候，该窜的人就已经蹭就窜出去了啊！我们去年有晚上坐在马桶背文艺常识背到凌晨3点的，今年播音主持还有带头学的，编导一个都没有。我说句实话，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啊！为什么说可悲呢？你编导一共133个人。133个人里没有带头学的，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那么恳请各位家长，今天晚上也好，这几天你给学生做思想工作，你干嘛吃的？你1400块钱你交着，对吗？你天天好不能当大爷的。而且这里说啊，有几个男生啊躲在宿舍抽烟的，看手机的，这回我们只允许带一个手机，要求你有考试的你带2个手机，对吧？家长您知道了以后，您务必告诉我说哪个学生再不遵守纪律，那您把孩子领走，钱我退给你。到冲刺的时候，老师都红眼了，没工夫搭理这个。所以这里面要跟各位哥哥姐姐和我们亲爱的孩儿们说啊，这个事儿大家都盯上清楚了，是不是？咱们早认头，早抹子干净，早回去睡觉去。哪一年都是啊，都困得叮当响了。后来学生说，老师今天咱完成任务，咱就奖励我们今天早点睡。可以啊，可以， 但是说句实话，该你卖力气的时候，该你受苦受累的时候你不受，那你能搞好了吗？我也经常跟自己说啊，一句话我也送给我所有的学生，叫熬得住出众，熬不住出局。什么叫做你考得好？无外乎是人家用六个小时的时候，我能不能再坚持坚持，我用六个半小时我再磕一下。老不朝自己下狠手，那什么时候能出分啊？好了，过多的话咱不说了啊，我接着往下讲。这个学校湖南信息学院，坦白讲在去年之前我没有关注过这个学校，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从河北省招的生，我估计啊应该是去年，顶多是前年啊才开始的。为什么说在去年之前我没有关注过这个学校呢？因为去年我们有一个廊坊八中的学生，哎呦那个男孩叫什么来，长得倍儿帅，学播音的，考了一个这个学校的小圈合格证，我才知道有这个学校啊。这个学校是文过专排啊，学费是31800，我个人认为啊这学费稍微有一丢丢高啊，我顶多接受29800啊，虽然说只高了2000块钱，但是我觉得就稍微有一丢丢高啊。那么他是在河北省招30人，他的招生人数应该还是比较多的，是吧？也是民办的学校，录取原则是文过专排。因为我对于这个学校了解不是特别多，所以呢过多的话我不讲。为啥呀？因为我觉得没有意义，咱真的不了解人家，是吧？如果说孩子们文化分数不高的同学，学播音的孩子啊，想要保本科的话，我觉得可以试一试这个学校，是吧？我们当中有的同学6万块钱的学费都可以接受，那你3万块钱的学费你接受不了吗？啊，可以试试，花200块钱报一报。这边还是要跟播音主持的学生说啊，你别老嫌我烦，你别老嫌我说你，是吧？我说你说明我没有放弃你啊。这播音主持的学生24个人有一个算一个，没有一个说让我给他放在那民办二本上。我想方设法的，甭管是你是跨考工程呀，你还是跨考补表呀，哪怕你跨考表演呀，我想方设法是想让你录一个公办的。为啥？因为我觉得颜值就是正义，在老师没有了解学生内涵的情况下，你长得漂亮你就是比编导学生有优势，对吧？谁哪个辅导班也不会放弃一个可以去给他创口碑的这么一个学生。所以啊，我特别想说，你跟我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不是谁管你谁就是坏蛋啊，这里边一定要盯得清楚啊。那么我为什么要说播音主持的孩子呢？播音主持的孩子你有一个特点，好，你记住了，我希望你考好学校，你们清一色中国传媒大学录取那才好呢，中传浙传一堆一堆的过，是吧？那才好呢。但是有一点，你过不等于录取。我要是跟别的机构一样啊，也阴点也坏点，我一窝蜂我都让你去考名校，你这24个怎么着得有一个半个过的吧，对吧？过一中传，过一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我就用你，我就宣传。你比如说江河三中了，你就过北电、中戏、中传了，上戏了、浙传了，我就用你，我就在江河三中，我就玩了命的我吆喝，我真的吆喝不出来人吗？但是这样我变相把你坑了啊！就是你们呀，你说我不坑你吧，你说你老想让我坑你，你想我也不坑啊！你听我说，是为啥？因为你们当中很多人文化分数不高，我作为一个机构校长，我非常清楚知道你爸妈给你花那4万多块钱是想让你录取，他不是想让你赚一张废证。所以如果你们清一色录公办二本、公办一本，我个人认为我心里头是非常高兴、非常能够接受的。有零星能够录名校的，我也觉得这是我们辛苦没有白费。但是实话实说，我不相信我这24个学生都是为北电、中戏、中传、上戏、浙传培养的。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我这里边一定会有名校或艺术类次重点学校，但我不意味着我这2个孩子都能上。所以我想让大家伙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自个儿找准自个儿的位置。你最终的录取是以文化课为依托的，一校级联考是专业占70，专业占30，文化课占70，播音主持但凡好的学校都是5-5分成。没 有你们想的分那么低，而且有的同学不跟故意抬杠一样，老师啊，我能从300多分提高到500多分，不乏有那聪明的，但是你们那24个人，我就没上过课，我跟你们在一块相处，我听你们说即兴评述，我看你为人处事，宝贝儿，你也不像2-3个月能提高200多分的学生。实话实说，你在中考的时候就已经分流了，谁上市重点，谁上市普通的学校就已经分流了。中考的成绩上下加50或减50是你的高考成绩，所以记住3个字：稳着陆。一开始学艺术的时候，不就想薅个本科吗？现在先把本科薅住了，然后再往公办2本、公办1本、2-1-9-8-5这样拔，不能从上往下拔。这是我最后说的一遍，放心，从今天往后绝对不会再转。挑学校，你想考名校你就考名校，你想稳着陆你就稳着陆。最终，谁叫到最后，谁叫的最美。最终怎么叫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这才叫钱没白花，罪没白受，否则一切都白搭。下面一个学校，郑州科技学院，这个学校也是这2年才在河北省招生的，只有播音主持专业啊，编导的一无冷项没有。他的录取原则也是文过专排啊，学费请提18000啊，可以考一考啊，可以考一考，因为是民办学校里面一般抄起来就是2万多的学费，18000的学费应该是在河北省来说就已经是分很低的了。但是他在河北省招生的人数现在咱不清楚啊，不太清楚，我看看，我试着联系联系，看看这能不能联系上那个招办。看看能不能有传报，如果有的话最好，如果没有的话咱也可以问问那个招办主任他大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问完了以后再跟大家说。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这是团报的学校是吧，刘老师跟我说报名的情况不是特别好，报名的情况为什么不是特别好呢？因为他同一时间跟他是对比的一个学校是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啊，这个学校的学费会比文华学院的学费要低一些啊，他的学费是文华学院的学费是29600，重庆城科的那个学费应该是18000还是19000啊，我忘了啊。这个学校好不好？我个人认为这个学校还是不错的学校啊，这个。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啊，就是我这人办事一直都是挺直的，就是团报的学校还有啊，今天还有家长问我说老师还有团报学校，有，还有最后3个团报学校。我是按照跟咱们关系亲疏远近的这种方式去给大家进行的这个团报的这个排名，让你谁跟谁一块报，谁跟谁一块报。为什么重庆城科和这个云南艺术学院文化学院放在一起呢？我觉得这个学校不错，所以他跟重庆城科放在一起让大家去报啊。为啥呢？因为一是他在河北省招生人数会那个招生的专业比较多啊，你看有播音，有浮表，有表演和影视摄影与制作，基本上现在把咱们的专业基本上都涵盖了。而且呢他的学费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高啊，文过专排。这个学校我怎么会对他有这个印象呢？是因为咱们拿过这个学校的小校合格证，凭自己本事考的。之前没有团报的时候，咱不认识招办主任的时候啊，是凭自己本事考的，考的小校。咱们现在已经团报的学校啊，有这么几个：一个燕京理工学院，是吧？一个昆明城市，一个银川科技。然后一个是重庆城市科技，一个是文华学院，云南艺术学院文化学院。这五个学校里边，你看燕理它有摄影和表演，它的专业很少，它的专业少和重庆城科是一样的啊，重庆城科也是摄影和播音啊两个专业。那么这两个学校，燕京理工学院29800啊，这个重庆城科是18000，我个人认为啊，将来如果说咱们孩子通过学校，这两个学校通过人数不会太多。为啥呀？就是在报名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反复，有的家长问我就反复说一句话，我说团报的学校你一定要多报专业。就是我想跟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您琢磨的那个考试和他招办主任琢磨的那个谁想来，他真的不是一个概念。 进银办的学校，他不在乎这个学生专业课是否优异。你可能很纳闷是吧，那不是哪个学校都希望他的学生专业课越来越好吗？特别好吗？我觉得民办的本科学校，我觉得他要把盈利放在第一位，他以挣钱为目的，他跟公办的学校不一样啊，他以挣钱为目的，他在乎的是什么？他在乎的是报到率。什么意思？他发了100张合格证，你那专业课特好的，你分特别高的，我给你合格证你不来，我招80个都是这么好的学生，人家不来，那他的报到率也就那20%，他不如莫不如把这专业课合格证给那个，他莫不如把这专业课合格证给那什么，给他那个跟他专业水平差不多了，这个不是特别好的中不溜的学生。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这个证对于这个学生来说就什么，那是他的那张合格证对于这个不是特别优秀的孩子来说是一个救命稻草，那个学生肯定会去，那人家这4年的学费就挣到手了，人家有了一个报到率，有了学生去了，将来学生专业课考好，通过他们的教授考好了，才能给学生创口碑呀，给学校创口碑呀。如果这个学生他都招不来，那个学生优秀的学生都不选择他，那是特别好，他招不进来，他也培养不了。换句话来说，那学生他也不认同让这个学校培养他，所以怎么办？你看不上我，我还看不上你呢。所以对于民办学校的报考，大家记住，人家只挑适合他们学校的学生，而非专业课特别牛的学生。所以大家伙注意啊，文华学院的这个名单我没递呢，啊，我没递呢。嗯，我存着私心呢，啊，我想着给人家招办主任打个电话，看看咱们我见了学生面了以后，能不能再鼓动鼓动，让学生报一报。为啥？从我起本心的角度上来说，咱们在真正报志愿的时候，我未必会选择这个学校，但是我要选择，我要掌握主动权。因为绝大多数的家长哥哥姐姐们和我的这些学生们，你没有经历过艺考，我不希望从3月中旬开始出合格证，一直稀里拉拉出到5月底，查一个一个没过，查一个一个没过。有的孩子心理素质不好，他就崩溃了。这里我温馨提示一下，香河3中、文安2中、大成2中、廊坊14中的各位同胞们，请你给我多得住了。可将千千万万，你花这么多钱了，你可千万别走单招啊！还有新世纪的，对吧？你可千千万万别走单招。今年是校考的最后一年，你服从命令，你听指挥，但凡薅上一张合格证，咱必须走本科文化课过线，咱们将来你有小圈合格证，薅上本科，你可还别没上战场呢，到学校老师一忽悠你，一窝蜂的你走了单招了，你可千万千万你别这么干，我求求你了啊，你可千万别这么干。哎，我又说多了啊，这刘老师到旁边又得吓唬我。我这同行里面呀，有好多人特别喜欢去低分生源招学生。香河3中的、14中的孩子们，你注意，你将来其他辅导院的同学校考合格证没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经历高考了，他去参加单招了。你真的救的人家艺考辅导机构了，人家巴不得你走单招呢。对吧？因为你放弃艺考这条路了，不管你专业课考得好与考得不好，跟你也没关系了。为什么低分生源会有那么多辅导班去抢学生？是因为你俊吗？是因为你香吗？不是，是因为你的钱好挣。我为什么着急呀、啊，孩儿啊，你可千万不要走单招啊！千万不要走单招，你听我的，你咬牙，你给我拱拱，都能拱到本科上去。 啊，你除非文化课不过线，真的，你使使劲，你这辈子你都没为你自个儿拼过命，你使使劲，你使使劲，咱就上去了，上本科了。将来咱考个教师资格证，考个公务员，考个银行，你说不香吗？对吧？你千万不要走单道，我求求你们啊，听话啊！最后一哆嗦，可千万哆嗦住了。这得跟各位哥哥姐姐啊，你家长说，你投资了那么多钱，你可千万别让你家孩子走单道啊！走单道，我告诉你，我会骂你。下面一个学校啊，成都艺术职业大学，它是一个民办的学校啊，它有三个专业：播音、影视摄影与制作和编导专业。它的录取原则也是文过专排啊。它是18700块钱的学费，大家注意，这个学校是面向全国招生啊，它不会单独给河北省分配名额，是面向全国招生，懂吗？嗯，坦白讲，我也没接触过太多这个学校啊，为啥呢？因为前年才在小艺帮上有这个学校啊，这个报名的系统才有它，嗯，咱们学生也没考过，至少没有拿到合格证过。这个学校好不好我真不清楚，但是咱自个儿说这个地儿应该是还是不错的，嗯，应该不难，民办的学校它的考试内容不会太难啊，不会太难，可以试一试啊，学费挺低的，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啊。吉林动画学院这个学校年头很长啊，这个学校应该至少从2013左右应该就有这个学校，至少我就已经知道这个学校了啊，所以它的年头还是比较长的。学校的动画专业是在全国范围之内都很有名的啊，很有名的。播音和编导，我就说编导吧，编导也不错啊，播音主持还行吧，民办的一个二本的学校。这个学校我之前说过啊，从2017年往后。咱们就没有再考过拿到合格证的学生，有北京的拿到了，河北省的基本上拿这个学校的合格证，咱们机构啊基本上没有。我分析着他应该是被河北省的一些非常大的千人的机构应该是分了啊，所以这个学校如果你想报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慎重吧，嗯。不是首选啊，如果说从2017年以后咱们机构的学生没拿到合格证，但是咱机构的生源素质，就我说的专业课素质还是不错的啊，所以我并不认为学生考不过，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啊，所以说至于啥问题的人教班主任你们也不告诉咱，是吧？所以说我建议啊，我建议慎重。虽然这个招班主任前天还跟我说，罗老师多给我们组织学生报名，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就是为了陪考的话，我200块钱我买肉吃。武汉工程科技学院这个学校呢是团报的学校，嗯，但是我没给大家发，我在考虑要不要报它，因为它在河北省的招生人数很少，我记得应该是招27个人，嗯，看摄影招10个，编导招13个，应该还有播音主持的，还是忘了啊。他应该是招27个人，27个人按1:4发合格证，发108张合格证。咱们机构就算是都考，咱们机构合格证还不够分的呢，是吧？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学校要不要报他？最好名次河北省第9啊。是那个香河三中的那叫，哎，叫什么来着？忘了，我想想，想不起来了啊，想不起来了。哎呦，真想不起来了，忘什么了？还给我送锦旗来的，香河三中的啊，最好名次是河北省第9。嗯，我再考虑考虑啊。如果说有团报，到时候我再告诉你。你就记住啊，这个学校招生人数不是很多啊，他文国专排在武汉。嗯。那谁，陈月彤、陈月玲她姐姐，河北省第8啊，自己凭本事考的，嗯，没有团报那会儿考了河北省第8，录走了，嗯，然后他之后就是香河三中那小男孩，我忘了叫什么了啊，嗯，他是那个考了河北省第9，南宁理工学院这个学校呢，咱们已经是团报的了啊，我就不说了啊，这个学校嗯有播音。编导、表演、摄影都是文国专排，按纯专业课成绩录取啊，拿到小学合格证或小学编业合格证就 OK 的啊。这个学校，我个人认为，这个学校招班主任是特实诚的一个人啊。 我觉得从这个办事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学校是比较靠谱的。好像是刘老师已经把那个报考的，哦对，已经发过去了，已经给招办主任把那个名单什么的发过去了，等小一帮报名确认的时候，大家去报名确认考试就 OK 了。这个学校因为它可报的专业比较多啊，所以将来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拿合格证的比例来说，这个学校应该合格证不会太少啊。你这个所有团报的学校，只要它专业招生多的啊，你别在乎那200块钱，是吧？你报三个就花600块钱，如果600块钱能薅一张合格证，那了不得的，那比你花6-7万块钱买合适？华北理工大学、经工学院，那还有人舔着脸卖呢，是不是？啊，比那个省钱的多啊！大家不要在报名费上省，你记住了啊，不要在报名费上省，尤其是团报的学校，除非他一点面都不给，他如果给点面，那说明咱还稍微说话能管点事儿。这个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一年学费49800，去年有不听话的学生，他报了。其实呢，人家招办也没得罪我啊，咱们就硬性规定这个学校就不要考了，学费太高了啊。反正我看着肉疼，我建议啊，就别考了。家里有矿的，愿意考考你试试，是吧？那个一般家庭呢，就听一句劝，我觉得意义不大啊。这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也是，他一年学费69800，这也属于有矿的学生考啊，家有门矿的咱就别考了，是吧？这样的学校历年来大学的学生都不报啊，你要报你也别告诉我啊，省得惹我生气，是吧？你要愿意报你就偷不连枝的报，你也别搭理我，你别告诉我啊，拿合格证你放心，我也不会算那总合格证人数里头啊，我嫌丢人。我个人认为学费特别特别高的学校那是贵族学校，不是给咱们普通家庭安排的，我不是很建议考啊，因为本身我爸我妈就是种地的，砸锅卖铁把我供出去，是吧？我觉得呢，嗯，一年69800的学费连吃喝算上，一年最起码得89万，这四年就得30多万，小40万，唉，有那个欢迎入股大瑞，是吧？咱们折腾折腾，我带着你挣点钱，比什么都强。成都文理学院，这个学校是团报的学校，他了啊，这个学校是团报的学校，他能有的专业是表演、编导、播音、摄影啊、文过专排，一年学费19000。你看了吗？播音招26个人，编导招34个人啊、表演招5个人，是吗？对。这个学校是团报的学校啊，稍后我先看一下聊天记录，我看他截止的时间是什么。这个学校他今年的总计划数是在河北省招80个人啊，一月份截止，赶紧操持这个学校的团报。银川科技学院，它是咱们团报的学校啊，嗯，看一下，咱好像报了284人次吧，还是多少人次？如果还有想报的。你透过链接的告诉我，我再把你的信息给你补上去，好吧？嗯，这个学校呢，我个人认为它是挺办事儿的一个学校啊，建议多报一些，多报一些专业。还是那句话啊，能报几个报几个。如果花几百块钱能薅一张合格证的话，我觉得啊，我觉得是好事。先没有觉得这个专业没报太多的同学可以补报啊，可以补报，到时候你再发给我。中南林业涉外学院这个学校，去年楚子瑶考了河北省第一，咱们机构也不是还谁我们考河北省前十好几个，不认得人家招办主任，啥联系没有，纯裸考啊！因为楚子瑶去年考河北省第十嘛，校前考啊，所以校考的时候也拿了好几个河北省第一、河北省前几的啊。你说楚子瑶专业课好吗？我觉得楚子瑶专业课也就那样，但楚子瑶面试很好啊，这个孩子很机灵，嗯。所以这个孩子，我见他第一眼我就知道他肯定能录走啊。文化课太差，文化课如果稍微好点，他公办没录公办啊，他录的合传，我觉得。这个学校我在想方设法的搞到他们招办主任的联系方式，看看能不能团报。如果能搞到他们的联系方式，跟他们建立关系呢，咱就团报一下他试试啊。如果说不行，那么楚子瑶已经还有咱们其他的学生已经给咱们打过前站了。 他既然可以考到河北省前十，拿到河北省第一的校考合格证，那就说明这个学校的校考专业的内容跟咱们是对路的。如果有全报最好，如果没全报你就科大也没问题。这个学校我看了一下，学费很低啊，18000的学费啊，在民办学校里面应该算低的了。哦，但是他招的人数不多啊，播音招6个，编导招6个，摄影招6个。西安工商学院这一个学校是一个民办的二本学校，它是咱们的团报学校里面的，面向全国招生的，会定向给分配给河北省名额啊。然后有这个摄影啊、播音和编导，联系团报很多年了啊，但是真正去录的学生呢不多，为啥呢？因为在 C 档里面。如果西安工商没有小圈合格证的话，基本上就是打这个学校，就我们在报志愿的时候不会考虑它。今年有学生要团报啊，今年有学生一再问老师西安工商有没有团报，所以后续会有团报啊。但是我不鼓励考啊，你可以团报，但我不鼓励考，为什么呀？其实招办主任不错啊，但咱们考的这个学校从来没拿过小圈合格证啊，所以我不太希望大规模的去考这个学校。也可以报个几十人是吧，小100人那无所谓啊，但是你要说全军出动一人报俩单个专业的，我不太建议啊，我不太建议啊。今天呢给大家说了不老少，不再往下讲了啊，有留个消化吸收的时间好吧。明天呢我会再接着给大家讲，明天这些学校里边呢，我会告诉你，有的学校就像今天说的那什么珠江学院和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我会明确的告诉你，你别考啊，你别考，你可千万别恶心我啊，别考。明天我会具体说哪个学校你别考。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私聊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大家啊听完我的语音以后你做做笔记好吧。大家我一定要听啊，我在群里反复讲的，你千万得听，你别听都不听，你叭叭叭叭你就来问我好吧。这里还得跟各位哥哥姐姐啊，亲爱的孩儿们提前道个歉啊，提前道个歉，我提前给您道个歉啊。马上集训了，一集训啊事儿多，尤其是有一些使得不能再使的学生啊，专业课7、8岁的那个，肯定到后期我得捋吧他。大瑞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一个低分孩子，说你甭指望卢平和刘海健干出来说把这学生分成3、6、9等的事儿，坚决不会干啊。但是学生多了，使孩子多了，未免会着急上火啊。前两天我还呲了一大哥，我现在想非常后悔。我今天跟大家伙说啊，大人不惧小人过，千万别在我那什么情绪上头的时候你搭理我啊，一说我脾气火了，你就背地里你爱怎么骂怎么骂，事后呢那个啥我反应过来，我肯定给你道歉啊，提前说好啊，提前说好，我提前给您道个歉啊，千万不要跟我一般计较。如果说到集训的时候我给你回信息态度不好，你就千万别搭理我就得了，我估计有学生给我气得顶顶的等等的了啊，提前给大家伙道个歉啊。